我们已经看过启示录第一章到十六章，在这十六章里边，我们看到圣灵写给教会的七封书信，看到七个印、七只号角、七个碗所宣告的有关世界末日要发生的事情。从这个主日开始，我们要查看启示录的最后一段，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，二十一章也是最后的一章。我们已经进到了启示录这书卷的尾声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十七章一到六节，请我们翻开启示录十七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圣经的最后一卷，1375页。1375页，十七章第一节这样记载说：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来跟我讲话说：“你来，我要把那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审判指示你。地上的众王都跟他行过淫，住在地上的人也都喝他淫乱的酒醉了。”我在灵里被天使带到旷野去，看见一个妇人骑着朱红色的兽，这兽布满了亵渎的名号，有七头十角。那妇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佩戴着金子、宝石和珍珠的装饰，手里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的污和他淫乱的污秽。他额上写着一个名号，奥秘大巴比伦，地上的淫妇和可憎的物之母。我又看见那妇人喝生徒的血和那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喝醉了，我看见了他就大大惊奇。圣经就读到这里。启示录十七章和十八章都是在讲论大淫妇的事情，十七章讲的是大淫妇的本性，十八章讲的是大淫妇的结局。淫妇这个名词不雅，但圣经却用它。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个不雅的名词呢？这大淫妇是谁呢？我们再看第一节、第二节和第五节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来跟我讲话说：“你来，我要把那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说的审判指示你。地上的众王都跟他行过淫，住在地上的人也都喝他淫乱的酒醉了。”第五节，他额上写着一个名号，奥秘大巴比伦，地上的淫妇和可憎的污之母。圣经本身向我们启示，这大淫妇是谁呢？是巴比伦。巴比伦是古代的一个强国。那么第一节说他坐在大水之上，按地理的意义来讲，古巴比伦是在伯拉达河支流和运河的上面，所以说他坐在众水之上。但是在启示录却有不同的意义。这个众水之上，我们要看第十五节圣经本身怎么解释。你看十七章十五节，第十五节这样记载说：天使又对我说，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着的众水，就是多种民族群众邦国方言的人。很清楚，大淫妇坐在众水之上，众水是指多种民族群众邦国和邦言的人。这是指巴比伦要用他的势力控制各族各国。启示录所说的大淫妇坐在众水之上，就是指巴比伦要坐在各国之上，要控制全世界。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巴比伦已经灭亡，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做到控制全世界。约翰的时代，当时的强国是罗马帝国，罗马帝国也学巴比伦， 不断地扩张他的版图，要坐在众水之上。但是在历史上我们看到，罗马帝国最兴盛的时候也没有做到控制了全世界。因此圣经学者认为启示录所说这个大淫妇巴比伦是谁呢？这个巴比伦，这个大淫妇是指世界末日要复兴的罗马帝国的势力。罗马帝国已经衰弱，但是到世界末日有一股势力是所谓复兴的罗马帝国势力，这就是这启示录所说的那大淫妇。到时候这股势力要起来，那这个势力是一个怎么样的势力呢？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六节，十七章第六节说，我又看见那妇人喝圣徒的血和那位耶稣做见证的血喝醉了。这大淫妇她要喝圣徒的血，要喝为耶稣做见证的血，那是指在世界末日那复兴罗马帝国的势力所要对付的是宗教的事情。他要利用他的势力来使各国的宗教都归在他的统管之下，凡是不入教的就逼迫，就残害，就是圣经所说的要喝圣徒的血和所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。这是复兴的罗马帝国，基督敌基督的国，要在世界末日建立的一个所谓世界宗教。他所要建立的世界宗教会成功吗？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节说，有位天使来跟我讲话说，你来，我要把那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审判指示你。这里给我们看到世界末日，这大淫妇，这复兴的罗马帝国的势力要建立一个世界大宗教，要叫世界各邦各族全世界的人都归在这个大宗教之下。但是天使宣告说，这个势力要被审判，大淫妇要被审判，表示说这个意图不能够成功。黑暗的势力虽然强大，光明的力量要把它驱散。敌基督虽然凶猛，但是耶稣基督要把它征服，要审判它。邪不能胜正，如果我们站在真理，持守真理，站在正义这方面，站在耶稣基督的立场上，我们就能和耶稣基督一同得胜。三节到第五节是在描述大淫妇的装扮，她的装扮是怎样呢？我们再看第三节，我在灵里被天使带到旷野去，就看见一个妇人，她的穿着，她的装扮是怎样？她骑着朱红色的兽，这兽布满了亵渎的名号，有七头十角。第一，我们看到这妇人骑着朱红色的兽。今天女强人、贵妇人所乘坐的是名牌汽车，啊，豪华游艇。还有人有私人的飞机，但是这个大淫妇所骑的是朱红色的兽。这只兽在启示录十三章出现过，这只兽就是十三章所说的兽。我们来看看啊，这只兽有七头十角。你翻过来看十三章第一节，我们已经查过了，这十三章第一节是一头相同的兽。十三章一节，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里上来，有十头七角，你看见了没有？哦，十七章第一节说，那朱红色的兽有七角十头，这里十三章第一节也同样说，它有七角，有七头十角，有七头十角，是同样的一只兽。我们已经讲解过、解释过这头兽的意义是什么。这头兽是指世界末日敌基督的政治势力。我们在讲解十三章的时候，你记得，这头从海里上来的，是在世界末日所谓罗马帝国复兴，它所要兴起的一股政治势力。 大淫妇拥有宗教势力，这之所拥有的却是政治势力。那么启示录给我们看到，大淫妇骑在兽的上面，骑着兽，表示世界末日的时候，敌基督的宗教势力要用政治势力来控制世界的所有的宗教。因为世界末日，敌基督的政治势力已经控制了世界，所以因此他很容易的就跟着来控制世界的所有的宗教。所以圣经记载说，大淫妇骑着朱红色的兽，就是用这个政治力量控制了全世界的宗教。那么圣经又继续描写这个大淫妇的穿着，接下来是她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佩戴着金子、宝石和珍珠，拿着金杯。这表示大淫妇用艳丽妖冶的服装，用昂贵时髦的装饰去引诱男人，去控制男人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，世界末日敌基督要建立的宗教，它不只是用政治迫害来强迫人归入他的所谓世界宗教，他也用一种富丽堂皇，就是拥有雄厚的资产、拥有第一流的设备的那种超级超大的宗教姿态、宗教魅力来引诱人参加加入他的宗教。所以有圣经学者这样解释说，敌基督要建立的宗教会利用商业、财富、世上的豪华、享乐这一些来诱人入教。于是各国的政要，就是地上的王和地上的众人，都被引诱，被这宗教的超大超大富有豪华所引诱，被他的魅力所引诱，而跟着他们反对基督，跟着他们加入他们的宗教，去拜撒旦、拜他们的偶像。我说人的心是这样的，当你看到一个宗教特别超级超大，有雄厚的资产、有第一流的设备，你会被吸引，你愿意去那个 mega church， 排队排两排、排三排、排半个小时也愿意。到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世界末日，这个敌基督利用政治的力量来拓展他的宗教势力，控制了全世界的时候，他的宗教的魅力、他的宗教的势力，真的是引诱了许多人加入了他们的宗教。这大淫妇还有一个装扮，她的头上写着名字，她的头上有一个名字。第五节说，这大淫妇额上写着一个名字，奥秘、大巴比伦、地上的淫妇和可憎的物之母。这一节经文吕正中译本按照希腊文直接翻译出来是这样，他的额上写作名字有象征的奥秘，然后引号，大巴比伦、地上淫妇之母、可憎之物之母。如果按希腊文直接这样翻译出来，就是说这个大淫妇她的名字是奥秘的，他的名字象征奥秘，并不是说他名字是奥秘，他的名字象征奥秘，而他的名字是地上淫妇和可憎的物之母。既然说是奥秘，那就不是人人会明白。所以你看到十八章、十七章的后面，你看到天使就解释这个大淫妇他的神秘、他的奥秘。以后我们会来解释这段经文。那么这大淫妇的名字是叫做淫妇之母、可憎之物之母。这里给我们看到巴比伦不只是本身是淫妇，他也引诱人、带领人去做淫妇。巴比伦不只是本身犯罪，他也引诱人、带领人去犯罪。 巴比伦不只是本身反对上帝敬拜偶像，他也引诱人，带领人去敬拜偶像，去反对上帝。我们已经说过，本身犯罪是上帝所厌恶的，而本身犯罪又去引诱人，带领人和他一同去犯罪，是上帝所憎恶，上帝所要审判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自己犯罪又把人家拖下水一起去犯罪，我们不要自己不热心做礼拜也要拉人家跟你一起不热心做礼拜。当我们自己冷淡也拉人一起冷淡，当我们离开上帝也拉人一起离开上帝，这是上帝所憎恶，上帝所要审判的。巴比伦他本身不只是淫妇，他还是淫妇之母，所以上帝一定要审判他。最后我们来思想，为什么圣经要用淫妇来叫巴比伦呢？我们说这个淫妇这名词不雅，圣经却用它，而且用它来叫巴比伦。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节这样记载说，地上的众王都跟他行过淫，住在地上的人都喝他淫乱的酒醉了。这是形容古巴比伦和古罗马在最兴盛的时候，他们饱暖思淫欲，于是行了许多淫乱的事情。但是启示录所说的不是指道德上的淫乱，乃是指这两大超强的国家，在他们最兴盛的时候，他们反对上帝，逼迫上帝的子民，引诱人活作人，叫人离开上帝而去敬拜他们偶像。世界末日来到的时候，敌基督也要同样的用他的政治势力、宗教势力逼迫人，特别逼迫基督徒离开信仰，而去跟随他们，去敬拜他们的偶像。如果不听从的，他们就逼迫，就残害。圣经说，那时候地上众王就跟他行淫，就是表示那时候很多有势力的国家都会去参加他们的宗教。圣经又说，地上的人都喝他淫乱的酒醉了，醉了是表示他们已经不能够分辨真假，已经失去了分辨真假的能力，不知道这撒旦教、这世界兴起的这个邪恶的教、这个所有世界的大宗教，它的有没有它的真理，是真是假，已经不能够分辨，就纷纷被引诱，或者在他威逼之下加入他的教会。敌基督就要用这样的势力进入世界的大宗教。圣经用大淫妇来叫巴比伦，因为巴比伦引诱人活作人，叫人离开上帝，叫人离开上帝的爱，叫人离开对上帝的服侍。在圣经上，凡是对上帝不忠、离弃上帝去拜偶像的，都被看为淫妇。不是指道德上，而是指信仰上跟上帝的关系上面。在这样的一个定义下，我们基督徒也会成为圣经所说的淫妇。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不忠，心中所爱的不是耶稣，我们心中是被别的东西吸引，被那好看的节目吸引，特别是电视节目，被那人赚钱的工作所捆住，我们甚至为了这一些，我们可以放弃耶稣，我们可以放弃信仰，我们可以放弃对耶稣的爱，我们可以放弃对耶稣的侍奉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成为圣经所说的像淫妇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领受圣餐，在领受圣餐之前，我们都要反省。让我们反省，我们是像圣经所说的那样不贞洁的妇女吗？我们心中是不是专一的爱主耶稣？主耶稣要我们专一的爱他。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比你的电视节目更深吗？你爱我比你现在所看的事情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愿意为我而放弃这些吗？还是你为了这些放弃我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 主耶稣不愿意看见我们爱别的事比爱他更深。有哪一对情侣愿意看见他所爱的人爱别人比爱他更多？有哪一对夫妻愿意看见他的配偶心中所想的是别的，而不是想他自己？你想，主耶稣基督愿意我们心中所爱的是别的事物，我们心中所想的是别的事物，而很少想到他，很少爱他吗？你爱我比这事更深吗？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，当我们举起杯，当我们拿起饼，想到那饼是主耶稣掰开的身体，想到那个杯是耶稣基督所流的血，那我们对主说：主啊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我要专心爱你，唯独爱你，我不再为别的食物离开你的爱，我不再为别的食物离开对你的服侍。在天上我没有别的神的，在地上我所爱慕的就是你。主啊，我爱你，唯独的爱你，深切的爱你。弟兄姐妹，世界末日已不远，耶稣基督快再来，让我们用专一的爱、深切的爱、深沉的爱等候耶稣再回来。我们同心低头祷告，我们一同安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让我们想到他的身体为我们掰开，为我们被钉死，那么痛苦的死去，让我们想到他的血为我们流，一直到他断气。他爱我，爱我们这么深，我们爱他吗？对着这位深深爱我们的主，一直到今天，虽然我们软弱，他还是爱着我们的主。我们没有爱他，没有想念他，我们离他越来越远。我们这样做是多么的令主伤心。你这时候是不是圣灵感动你的心，对着这位这么爱你的主，你愿意对主说，对主祷告说：主啊，我要释回起初的爱心，再专一的来爱你，热切的爱你，用深沉的爱等候你回来。你愿意便对那位爱你的主这样说，这样祷告，你自己在心里便对你的主吧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为了救我们，你放下了一切，甚至放弃了你的性命。想到我们自己，我们说爱你，但很多东西我们放不下，为做这个事情，为做那样工作，我们不能够来亲近你，我们不能够多来参加聚会。主啊，我们怎么说我们爱你呢？愿圣灵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正面对这位这么深的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真的愿意说：主啊，我要用那纯洁的爱、唯一的爱、起初的爱、当时得救的时候那种热切的爱来爱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保守我们这个爱心，用这个爱来爱你，用这个爱等候你回来，用这个爱迎接你回来。主啊，扶持我们，保守我们这颗爱你的心。我们将向你祈求，向你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